第十三章当中提到了这样的两种人，圣经把它并列的来讲，你会发现提到的一种人叫先知，这是我们素来所知的，对吧？但是又提到了另外一种人，把它总是放在一起说，可能大家已经注意到这个文字，将它称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在第若有先知或是怎么做梦的，对吧？又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所以呢，你发现常常在人群当中，从古到今，古今中外都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很多时候不知道从哪儿就会冒出这么一个人来，他很有煽动力，他很会说一些特别能诱惑人的话。起初你是不信的，你觉得我毕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吧？或者说我这是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社会经验多少年了，能信你这个东西吗？你是不信的。但是很快你发现你家里有人开始信他，对吧？然后呢，你的城里边开始很多人都相信，于是最后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发现你自个儿也信了，对吧？就是一个人被诱惑的一个过程，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的经文想要谈论的事情。圣经把这种煽动者就称为叫做梦的。我们也知道，用我们更常说的一个话来讲，叫做假先知，对吧？叫做假先知。那么他说的这种话，假先知或者叫做梦的说的这种梦话，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可以从经文当中来看。今天可能把这种人有时候叫梦想家，对吧？但古代的以色列，上帝就反复强调你们要警惕这种人，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约瑟或者是但以理，他的梦都是异梦，是上帝赐给他的，并非如此。大多数的做梦的，喜欢拿梦来说事儿的，就是别有用心的，他们通常就无视上帝的话，是拿自己梦中的话或者是自己白日梦幻想当中的话拿来告诉别人，讲给人听，好诱惑他们。所以这种话我称之为叫梦话。这种梦话有这么几个特点，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个特点叫做他要传一个你素来所不认识的神。假先知就最喜欢标新立异，如果放在今天一定会被这个世界所推崇，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喜新厌旧的时代，就是一个认为凡事都是新的好的时代。手机是新的好，房子是新的好，甚至连老婆也是新的好，是吧？他们没有人再去守旧，说那传统的过去的东西好。所以我发现在今天假先知大行其道是有他的时代背景的。你素来所不认识的，所以有人就会可能告诉你他的那些东西哈，无论他是以什么方式跟你讲的，总之最后的目的是要你拜一个别的神，因此他实际传讲给你的都可以概括为是在讲旧神已死，新神当立。这就是这种假先知想要诱惑你去做的事情。你发现保罗在新约当中所提醒我们的这件事儿是一模一样的，他是不是同样的讲，如果有人传一个福音跟你们起初领受的不一样，他就应当被咒诅，是不是？这就不是用爱心挽回他的意思了，是要被咒诅。而且谁传这一个不一样的福音呢？你发现别人就不用说了，这重点强调的哪怕是我们，就是保罗他们起初传福音给你们的，建立你这个教会的，你的奠基人，现在却传另一个福音给你，跟你起初所领受的，也就是上帝当时托付他传给你的那个福音不一样了，甚至是有天上来的使者天使嘛，借着异象和异梦告诉你另外一个福音，他就要被咒诅。你可以看到这个说话是很严重的，但这个精神是和我们今天申命记十三章是一样的，对吗？和申命记十三章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有人传了另一个耶稣给你，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另一个福音，当他这个福音中不再以耶稣为头， 不再以耶稣为核心，那就叫另一个福音，另一个神，就如同这里的引诱你拜别神。所以我们发现罪人的天性我们都是一样的，就是喜新厌旧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种假先知的宣传其实是很有诱惑力的，这个信仰显得很新，他所说的这个神显得很前卫，很时髦，对吧？很能够吸引到年轻人，他就有诱惑力了。当你开始意识到不对的时候，你想要抵挡，想要抵挡这无孔不入的射过来的这火箭，你却发现你手中拿的盾牌是空气的，你没有一个真正的盾牌，你不知道用什么抵挡。在这个情况下，你就意识到我们也经常讲的传承传统它的重要了。你会发现这里边这句话叫你素来所不认识的，那么它的反义词就是你素来认识的，对吧？你一直以来就认识的这位神他是谁，他不是你自己突然发明的一个神，他是有一个历史的传统传递下来的神。所以对于一个教会而言，对于我们整体的普世教会而言，这个传承就意味着从使徒开始连绵至今的对于那起初领受的福音的理解和诠释。再具体点说，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信经和信条。光有圣经，你说是不是不够的？还是说够的？你得分怎么讲。所有的异端也同样说我们相信圣经，可为什么它会变成异端？重点在于它对圣经的解释已经和起初使徒的解释不一样了，和早期的教父们、教会以及大公教会确定的教义的解释不一样了。所以重点的不是圣经不一样，而是解释不一样，那个解释就是我们说的信条。所以它的重要性就在这儿。如果你根本就没有信条，或者说只有非常非常简单的信条，那就意味着面对一些特殊的攻击的时候你是没有抵抗力的。或者说如果你并没有过这个素来，你素来就没有素来，对吧？你祸患叫素来，是吧？所以这个传统这个历史是非常重要，对一个人对于一个教会都是一样。你不知道你所信的从古到今是什么，你就容易着了假先知和做梦的人他的道，他的话就会有诱惑力把你欺骗了。第二一个这种梦话的特点是什么？他叫你去侍奉你四维列国的神，侍奉你四维列国的神。假先知不但时髦新潮，能够来去引导潮流，而且他还很接地气的，他会喜欢告诉你你要入乡随俗，到哪儿就拜哪儿的神。他喜欢告诉你说你得适应环境，你别老让环境适应你，对吧？你看看别人都在拜什么，你随大溜呗，你不得在这生活吗？你不得跟这群人打交道吗？对吧？所以你要拜你四维列国的神，而且这四维列国的神也不见得就是你的紧密的邻居。刚才的经文也讲了，或在近处或在远处四维列国的神，而且他这种吸引你拜的神往往是拜周边强国的神，对吧？挟拉着夹杂着各种各样的目的。所以你发现在古时的以色列出现的假先知常常就去引诱他们拜谁的神呢？起初刚进迦南就是让他拜迦南的神巴利了这些东西，对吧？后来周边兴起了诸多的强国，对吗？所以假先知就吸引他们去拜周边的亚述的神、巴比伦的神这些个神。巴比伦人拜的那个神最主要的叫马尔杜克，迦南人拜的一个神叫比列，这就是当时的这马什么什么主义，是吧？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潮流自古到今都有，而且今天所提的经文当中后文，如果你刚才读的时候有注意，提到说城中有匪类起来勾引你去拜别的神，对吧？这里边的这个匪类的原文就是叫做比列之子。比列之子，这个比列有人认为可能就是巴利，也有人认为是相似的一个词根产生的。 这个比列之子，这个比列的意思在圣经中还多被翻译成了别的一些这么个话，叫做没有益处的、无价值的、恶的、恶魔、卑鄙的、不妥的、不正经的、不敬畏的、匪徒的、匪类，反正就这类词是吧，这叫做比列，比列之子。所以城中会出现这样的一种人，假先知会是以这样的一个状态出现出的，他跟从他的这帮人就被圣经直接叫比列之子、匪类。所以这种人就叫假先知，在古时叫比列之子，今天是不是这种什么无价值、无意义、坏、卑鄙什么什么这种，这叫什么人呢？渣男还是什么，是吧？反正今天也有这种人了，对吧？圣经还把这种人有时候也翻译成就叫做恶人。有谁被用这两个字形容过呢？恶人，有这个以利他那俩儿子，大家还记得吗？那俩儿子拿个大叉子往锅里插肉的那个，是吧？吃鸡肉的那个，所以那个是恶人。这样的人会勾引你去拜你四维列国的神，有近处的，有远处的，对吧？有隔壁城里的，也有可能是从俄罗斯啦、从德国来的，都有可能，对吧？拜假神。第三个特点，梦话，在于梦话有可能真的会应验的。假先知的意思不是说他说的话就都不会实现，他有一些话会实现的，会应验的，这个就要了命了，对吧？但是经文里明明的告诉你，这是上帝对你的试验，对不对？是上帝对你的试验。有没有可能人家一个假先知拜假神的体系，人家训练出来的这种门徒比你道德高的高，高的多的多，人那个孩子比你训练有素的规规矩矩的多，人家那个妇女贞洁，人家那个男的勤劳比你好得多，对吧？有没有可能这样？有。更具体点，简单点，人家说了一个预言，那就是实现了，对不对？你看我们的神灵吧，来拜我们的神，这个很有诱惑力，对吗？所以你说梦话，梦话，前两个你历史上你两千年你拜耶和华，突然有个人让你去拜一个什么别的，你这个民说这种希伯来话的人素来拜这个神，现在突然有人让你拜马尔杜克、比列，他怎么就信了呢？那当然是因为他有能力嘛，对吧？当然是因为他除了文化的因素，说哎呦我要来融入人家，跟人家崇拜这个神的人打交道，除了这个因素以外，他当然有这个超自然的成分在里边，他会应验的。所以上帝明明的说，他就是会允许假先知的话、假先知的假预言貌似应验了，来试验他选民的心。我们必须要承认，上帝有时确实会借着异象和异梦向人启示他自己的，对吧？尤其是在旧约。但是这不等于说所有的异象和异梦都是从神来的，不是所有的神迹或者说超自然的奇迹都是从神来的。大家记得摩西亚伦去见埃及法老的时候，有一个神迹是他们把亚伦的杖变成蛇，对吗？对方是不是也有两位博士、术士？一回事儿，古代的博士和术士几乎就是一个词啊 ，magus。这个术士同样可以把杖变成蛇，对吗？圣经没给你解释为什么他也能变，是魔术还是障眼法，还是真的有点超自然的什么东西？但是直接的告诉你，但亚伦的杖把他们的那个杖的蛇吞了。是不是很有意思的那个话啊？所以检验假先知的真假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实践是检验假先知的唯一标准吗？有没有能力是检验先知的唯一标准吗？话有没有应验是检验先知的唯一标准吗？你说检验先知的唯一标准是什么？就是他的这些所有的能力、神迹、说的话、办的事儿，到底是要来引导你更加的敬拜耶稣、敬拜上帝，还是反了其道而行之的？检验的标准是神的话，他所做的一切，如果让你更加愿意信靠基督、信靠三一真神、敬拜他，他就是真先知。如果他是反着来的，他的应验，他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吸引你离开基督拜别的神， 无论他应验与否，他都是假先知。所以咱们的福音书中也同样提到过假先知，而且他的预言会应验。耶稣基督讲到了那时，我们相信是末日的时候啊，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当然这末日是从今天就开始的，今天也就是有这个情况发生了。继续说，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还是这个话，假先知何以能迷惑多人，就是因为他说的话会有应验的，他会展现出某种能力来，可以医你的病，可以赶你的鬼，他说的话可以在你的生命中真的发生了，你就不由自主的就信了。如果你心中没有那个定见，没有那个对神的话语，这本圣经对于你素来所认识的你的信条的那个尊重和熟悉，你就很容易被这种标新立异做梦的人把你给拐带走了，这就叫梦话。他就会应验，所以才会相信嘛。你记不记得有一年踢世界杯，有一章鱼，记得吗？每次猜比赛好像连中了七回不八回，是吧？如果你这是个作恶的，你是个赌球的，我问你会信耶稣还是信章鱼？他当然信章鱼，对吗？因为他的检验的标准就是，那这个章鱼保罗，哎，也叫保罗，记得是吧？这个章鱼的话应验了，我就信他。你看到这是一种何等可怕的思路，是要用实际的物质界中发生的事儿检验着灵界中的事儿，对吗？可是上帝却说的是，你要来去单单顺从耶和华你的神，谨守摩西所传一切的诫命，对吧？你先要有心里的这个东西，用这个来检验外边的一切。换句话说，我们相信的是真理是检验实践的一切标准，不是反过来，对吧？上帝的真理是检验你那个实践的唯一标准。那么这样的梦话，他的梦话你咋能听见呢？因为你给他睡一张床上。经常就是说，堡垒总是容易先从内部被攻破。先传这些话的人，让你开始上道的，不大可能是大马路上一个陌生人，而是你的家人，对吧？这里面提到的你的儿女、你的朋友、你的父母、你的妻子、丈夫。所以人随着异教之风摇来摇去，圣经新约这样讲，这异教之风首先很可能是以枕头风的形式吹的。你想一想，罗德的妻子、约伯的妻子，好吧，也不能光说妻子是吧，亚比该的丈夫是吧，一样哈，这配偶都有坏蛋是吧，都有这种不信的人要引诱你离开。在今天来说，这个不信的丈夫显然是更多的，对吗？很多家是姊妹信的，丈夫不信的。而且这个梦话除了在枕头风的形式来去传递，它还可以是过堂风，是吧？就在你这个家庭的内部传递，也就是一种代际的传递，可能是你的父母，可能是你的同辈，可能是你的儿女。所以这种压力是非常巨大的。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讲到，虽然我们是12月29号年底讲，我觉得特别适合一个月以后，大家又回老家又过年的时候，对吧？你就明白了，每一年过年好多年轻人尤其基督徒忧心忡忡，因为今年又没结婚嘛，回去每逢佳节被相亲是吧，很难受。更重要的是信仰上产生冲突，好多人的祷告说要让我过年的时候能给传福音做见证，但我告诉你，你自己都知道，你的经验证明过年你不软弱跌倒就算是挺得胜的，你还给人传福音，对吧？你常常自己都要会被这种各种风，枕头风了，是不是过堂风的，把你吹得快倒了，对吧？所以这种假先知的这种梦话，这种不信之人的那种有意无意的勾引的煽动的话是很厉害的。至于他具体说什么，我觉得都不用多举例子，你仔细想一想，常常让你陷入软弱的开始思考他的话是不是有意义的时候，就说明你迷惑了嘛，对吧？你觉得我们信的好像不是太对的，是吧？我这个二舅，我这个 这个老姨，我这个发小，我这闺蜜说的好有道理的样子，竟无法反驳呀，对吧？你看人家过得多好啊，我这是干嘛啊？这一年是不是弄得又这么虚空？你就说明你产生了迷惑，力度再强一点，你就有可能跟着去了。所以呢，这样的梦话就是以这种方式产生，首先在家庭内部来攻破你。耶稣就这样的警告过，他说人如果原文是说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甚至性命的，就不能做他的门徒。这个所谓的不恨，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爱这些人超过了爱主耶稣，你就不配做主的门徒，你也就当然不是主耶稣的门徒。所以我要问大家，你是不是爱你不信的家人超过爱耶稣？其实我觉得多数人真的就是这样的。那耶稣的警告跟我们有关系没有？如果你真是这样的，他说你还不是他的门徒。不是耶稣的门徒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不是基督徒。这个跟你受洗多久、聚会多久没有必然的联系。当你被异教之风吹来吹去，你在许多重大关头还是跟从了他们的时候，你就要来醒察自己，思想耶稣所说的刚才的那一句话。好，所以梦话首先是在家里会出现的，假先知非常有可能是借着家人先开始蛊惑你，但是正如经文所提，真正具有巨大的公共影响力的先知、假先知，往往还是在所谓城市里这种地方出现，对吧？如果说在一个乡村社会里边，它比较紧密的是基于这种血缘关系，所以说家人传递、口口相传、亲戚朋友之间传一些话是它的主要传播特点。那么换到城市里边，城市里它就会有一个公共的路径了，或者说这个路径要比你农村里的口传口的这种要多得多，而且那个速度也快得多，影响力也大得多。当年三几年，德国有一个希特勒，对吧？他就号称要让每个德国人都开上汽车，你就今天让大家都开上汽车，也是一个很有这个诱惑力的口号，对吧？何况是三几年，他真实现了，你知道吗？在30年代，这就叫做大众这个品牌的诞生，德国一人一辆车，一家一辆车了。不过呢，送车入家，而且应验，这个杀伤力还不是特别的巨大。更厉害的是，我觉得是他把当时还很昂贵的一种高科技产品叫收音机，希特勒的半导体，是吧，送到了千家万户，家家给你免费安装，村村通，是吧，家家都方便你随时来去听元首说梦话，对不对？希特勒是个天才的煽动家、演说家，很多人知道的，对吗？所以送一个收音机进你家，比送个汽车去你家的危害可怕大多了。希特勒这种人很懂得这个，他这个花费可比送汽车要花费的贵的多得多。到处你不得建立基站吗？是不是？那无线电波也不随便传的，对吗？所以如果说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申命记》13章，摩西的这个警告还算是一个预防针，是吧？是未雨绸缪。那么等到了后来犹太人真的被掳巴比伦以后，他所说的这些话就实现了，或者说不幸的应验了，真的城里出了假先知，而且煽动力、影响力非常的巨大。我记得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这个主题，就是当犹太人被掳巴比伦之后，你记得吗？我们当时讲但以理这个人一生的这种传奇，又是让人崇敬，又是很悲惨的遭遇，对吧？他在但以理书第9章，他做了一个很长的认罪祷告。很多人会说，但以理有什么错呀？有什么罪？他简直都是我们认为圣经中最完美的几个人之一了，对吧？他认什么罪？你会发现，他是因为读了一位先知的书信认罪的。谁的书信呢？耶利米。耶利米在这个29章写给巴比伦人有一封公开信。这一封公开信，我当时就称之为叫做《巴比伦生存指南》，对吧？那个细节我们印象中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它重点就是说我们被掳70年是上帝的命定，你要接受这个审判， 然后在这个巴比伦的地方，大家要安居乐业，安居乐业，该种地种地，该栽葡萄栽葡萄，对不对？并且呢，你要生养众多，但是不是要跟别人通婚，自己要生养众多，保存这种纯正。更重要的是要为那城求平安，一方面祝福那个所寄居的地方，还有不要听你们当中的假先知和做梦的人的话，就叫做不被诱惑。他完全在呼应这里边生命神学。这就是当时耶利米写给他们的这一个书信所讲的。这一封公开信是给所有被掳巴比伦人的被掳巴比伦的以色列人的公开信，这就叫普遍的一个上帝的意思，针对所有人都有效。太多人喜欢拿但以理的特殊事情往自己身上套，对不对？可是你不是但以理，但以理有极特殊的呼召，他这个极特殊的呼召的可能的一个重大用意，就是要让他在宰相的位置上保证这一份耶利米版本的巴比伦生存指南得以落实的，这就是他的使命之一。他承担了多少痛苦是你不能想象的，对吗？你不是但以理。正确的代入是我们都是被掳在一个黑暗的败坏的城市的人，那这样的话是耶利米的这封书信才是对我们有效的，这是真先知的信息。当时我记得还概括，我说这就叫做一个真圣约共同体，这五条都要去做，就叫做敬虔热忱坚忍到底生养众多，也是我们常常说的敬虔吃苦生孩子，是吧？就这几条。必须做到了这一个，才能去与上帝的旨意呼应。因为巴比伦的那个毒素厉害得很，他就已经不是有人勾引你去拜假神，而是说以官方的行政命令的方式命令所有人拜金像的，对吗？命令所有人拜假神，甚至于连但以理和他的朋友的名字都被改成了假神名号的，对吗？那个力量之强大，已经不是这里边所说的假先知勾引你，那还用勾引吗？那直接就是压你，你必须这样去做，不信的话，你要不让巴比伦给你到你们犹太会堂里五听五话进去，那你就是要亡国灭种的，对不对？非常狠的。所以巴比伦的这个毒是要彻底征服你的身体，又征服你的灵魂。而耶利米针对这个情况，把上帝的意思告诉他们，提出的这个方案的用意就是保存住种子，保存住希望，保存住生命的共同体。这个保存两层含义，一层是肉体上叫生养众多，安居乐业，让你的数量和身体的生命的人种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安居乐业就是质量，别每天就好像是在那整一个那个防震棚在里边待着，在那蜗居过日子，对吧？该咋地咋地，好好生活。但更重要的是最后那一句，不被诱惑，精神上灵魂上不要被假先知和讲梦话的人把你给骗了。即便圣殿已经被毁，无法开展正常的集中公共敬拜了，你也要在分散开的各个犹太会堂以及各个会堂的附属中学小学里边，是吧？来保存你的信仰和你的教育。这就是巴比伦时代人们领受的上帝的真先知的信息。所以你不能说在明明可以避开淤泥的时候，你非要说我得出淤泥而不染，这样讲话实际上就是既想享受淤泥的快乐，又想得着荷花的名声，对吧？没有这种好事。但是耶利米在刚才这里边的第五点所说的假先知和讲梦话的梦想家，很快他就出现了。这个人叫示玛雅，你可以看到这里边提到这个人，论到尼西兰人示玛雅，你当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示玛雅你曾用自己的名寄信给耶路撒冷的众民和祭司玛西亚的儿子西班牙，并众祭司说，耶和华已经立你西班牙为祭司，代替祭司耶和耶大，使耶和华殿中有官长，好将一切狂妄自称为先知的人用夹夹住，用锁锁住。现在亚拿突人耶利米向你们自称为先知，你们为何没有责备他呢？因为他寄信给我们在巴比伦的人说，被掳的事必长久，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你概括一下， 这个释玛雅的信息的核心要点是什么？主要意思是什么？主要意思就是耶利米才是假先知，为什么你们不把他绳之于法，扭送公安机关，对吗？并且他的罪状就是他那份巴比伦生存指南，他居然写那么封信让你干这个干这个，是不是？这就是释玛雅对耶利米的指控。假先知最爱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假先知，对吧？假先知会先说真先知是假先知，这就是本章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边关于假先知的一个实际的例子。但很快耶和华对这个事儿就有一个判断，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寄信给一切被掳的人说，耶和华论到尼西兰人释玛雅说，因为释玛雅向你们说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他使你们倚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刑罚尼西兰人释玛雅和他的后裔，他必无一人存留住在这民中，也不得见我所要赐予我百姓的福乐，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马上就处理了，不光他，都连累到他的后裔了，是吧？全部从这民中被除去。所以这就是假先知的两条路径，或者从家里或者在城中，对吗？来出现要诱惑人，他说的话，他所办的事儿，这里给出了几个例子。然而我们现在必须要马上的说，那给今天的我们，今天的教会和基督徒的应用是什么？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照此办理吗？就是摩西的话，或者是这里耶利米的话，来对付和识别这讲梦话的假先知。首先，我得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下这个问题。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倡导宽容的时代，特别在西方，对吧？不过正如有一本书所讲的，今天这个宽容的时代唯一不能宽容的就是不宽容，对吧？唯一不能容忍的就是不容忍。你必须对假先知讲梦话的 LGBT 全都宽容接纳，但如果我不宽容他，不接纳他，你这个是不会被大家宽容和接纳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世界被这种活稀泥的政策的确活成了一锅稀泥了。十三章所提到的假先知的这种罪，其实从古到今都是一个民族中可能诞生的最大的罪，它会分裂你的族群，消灭你的族群，是灵魂的癌症，而且是有恶性传染性的。那个就像是说新约提到的那个面酵，对吧？一点点的酵进去，这个罪，尤其这种罪会让你的全团发起来的，异端拜假神的这种东西。所以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宗教问题，世界上也没有纯粹的宗教问题。我们经常想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经书，是吧？这其实做不到。我们当然是要从世界中分别为圣出来的，分别为圣可不是说去隐居山林，不跟这个世界有任何的交通了，那不可能也不应该，不是让你跟这个世界割席，是吧？给自己原本就孤僻的这个性格找一个属灵正确的理由。其实我这个话首先是对我自己说的，我在不信主的时候就不喜欢跟人打交道，也不喜欢跟世界上我不喜欢的事打交道，而我不喜欢的居于大多数，是吧？所以就是孤僻而已，你就是一个比较愿意离群所居的人而已。我感谢主信基督教，没信天主教什么修院啥的，是吧？躲起来自己在那装圣人，就这种，那非常容易有那个倾向的。反倒是信主才，尤其归正，才真正的改变我。我相信也改变了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让原本孤僻的我们开始愿意跟人有交流了，对吧？这是上帝的工作。所以这是一方面，你要警惕那种活稀泥的包容，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要就一下180度的一个转弯，开始试图练出火眼金睛， 到处去看谁假先知，这谁是坏蛋，这谁说梦话呢？哎，他跟我说了，他昨晚做了个梦，哎，有问题，赶快审判，也不是这意思，对吧？追的假先知到底该怎么办？你发现在旧约圣经中历次的实践，比方说以利亚在加密山大战八百先知，那八百个假先知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是不是死了？然后呢，本章所提到的对待假先知也说出现了一个匪类，你要用石头打死，你是第一个带头打，对吧？然后其他人一起打，打死。刚才说的这个示玛雅是不是也被刑罚了？全家一个户口本上的全被赶走了，甚至应该就是被杀了有可能，对吧？那我们是要来这样的处理吗？我记得之前我们谈到过一个黑雷姆法则，是吧？圣战的时候执行的法则。本章又提到一个处理假先知的办法，叫做石头打死，这个叫石刑，是吧？石头的刑罚。不过你要注意，石刑的重要的意义代表的是一种民众自发的对于犯了大罪的人的一种处理，不是把这个人交给政府和官方去处理，而是在你这个自发社群当中，你带头，其他人跟上，一个处理方式。他针对的凡是圣经中提到要用石头打死的那种，都是能够破坏整个圣约社会的那个最最最大恶极的那些罪。比方说让你拜假神、叛道、亵渎、行邪术、与邻舍之妻犯奸淫，包括侵占了当灭之物，像亚干那样，对吧？这一类的罪都是要用石头打死的。包括黑雷姆法则也提到，今天的经文同样提到他，某一些的城，整个这个全城都叛逆了，那么把他攻打下来之后，城中的一切都要烧掉，一点不可留，就相当于把他献为燔祭了，对吧？烧光的意思。这都是类似的处理方式。不过这里我就要必须赶快的指出，这种处理方式的精义在于是要把这罪从你们当中除去赶走，不能直接就应用到今天拿石头把人打死。因为今天的教会并不完全等于当时的以色列国，在新约时代之后，所谓的从我们当中除去，从一个社群中，从一个教会中除去，就叫做除教。这不是除教节的除教，是除去了这个教籍的这个意思，对吧？除教具体做法其实就是把犯了大罪的人，刚才提到的古时都适用于实行的这种人开除出教会。而在一种比较理想的政教分立、互相帮助的、互相支持的那种比较好的那种国家当中，这就意味着教会做出的判断是属灵权柄的判断，将他从教会赶除、除籍、解除教籍，如果还有别的触犯了世俗法律的罪，要移交世俗司法机关处理。你听起来是不是有似曾相识啊？好像我们这个国家的某些体制很像，先是纪律处分，然后再移交什么。那么当然不是教会在学他，你要明白哪个早哪个晚，哪个是2000年的，哪个是200年的，还是很清楚的，对吧？所以这是那个理想的状况下这样的来做。但是我仍然还要有一个提醒，也是这个圣经经文的提醒，就是说在今天你要除教，定谁为异端。定为异端之后，我们经常提一个话，咱们的信条、圣经、章程都提到过这句话，若他已经被判定确实属于异端，你就连跟他问安都不可以。你不要说哟，朋友还是朋友嘛，平常一起吃饭唠嗑游山玩水没问题，他是异端，我们不谈信仰就完了。教会合作当然没有了，但是日常的不还是朋友吗？可圣经说的是连问安都不可。具体到这里就是说，为什么连那城中的牲畜、牛羊、一切人裸物都要把它烧掉呢？就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让你不可跟他有沾染。你想想亚干犯的罪就是这个原因，对吧？不可有任何牵连沾染。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处理，很大的刑罚。不过圣经特别的给我们一个提醒，既然是这么大的罪，你就要非常谨慎的去判定它。经文中说，一旦你听说那个城里出了这种匪类，出了这种说梦话的假先知在诱惑你做事儿，你一定要有这么几件事儿：你要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而且是行在你们中间了。你看这个要素多不多，这个限定多不多，是相当严密了，对吧？也就是说，你绝对不能没有任何的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你就给人随便扣帽子打棍子。如果某教会的人给你疯传，不得了啦，这个长春的这个张牧师他公然卖耶稣啦，你就跟你说呀，你看他卖耶稣，他为什么这么卖，开始说，你打听了没有，查究了没有，细细的访问了没有，就要给人定假先知，这个意思，对吧？这是对所有人都适用的。也好像以前我们所说的叫程序正义，是不是？你记不记得索多玛？索多玛的罪是不是够明显的了？够清楚了吧？上帝还非得下去看看才能说判断他有没有罪吗？从上帝角度来说都可以不用，但是他仍然派两个天使去到那城中，再细细的查看是不是有那恶事真的在里边行了，对吧？包括对于巴别塔也这样的，对不对？我们要下去看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对吗？你就会发现上帝都不需要这样做，都在这样做给我们打样，细细的考察。可是知道这个情况，有这个耐心和这个敬畏去这样做事的人不太多，就包括今天我们的家庭教会也不太多。我常常想有一种思维方式还是很有用处的，大家可能知道一个叫做八二法则，就是基本上吧，无论对于什么事儿，人都会，只要足够多的人都大概是有这么一个曲线产生，10%是很靠左的，10%是很靠右的，然后80%是在中间的，这边拉一拉往这边倒，这边拉一拉往这边倒，谁都不拉就在中间，对吧？很多很多事都是如此的啊。所以在教会我发现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中国教会呢人数众多，据官方统计几千万还上过亿，对吧？这两年挤到水分之后咱不知道是多少，也许1000万2000万，但总之总体来看人数是众多的。但我会觉得大多数我们中国家庭教会有一个性格特点，就跟曾经的我是一样的，孤僻。所以大多数教会虽然总体来说基督徒人数众多，但它都是像独立派啊，它很孤独，不怎么联络，也不喜欢跟别人联络啊。所以教会当中的这些基督徒呢，就在缺乏沟通联络和有这种探听查究访问的渠道缺乏，就开始判断，开始论断很多很多这种事情，再加上可能又受了一些不知道什么神学的影响，把分别为圣搞成了一个自己是离群所居，不但是与世俗分别为圣，他跟他的弟兄姊妹们姊妹教会们也割裂开分别为圣起来，躲在一旁指点江山，骂这个说那个，确实有这种现象产生。这样的教会和弟兄姊妹常常对于教内教外的大多数事情都愤愤不平，喜欢特别黑白两分，人世间一切的事在他看来就两种，不是爱耶稣的就是卖耶稣的，对吧？喜欢这种判断问题。不过我想说哈，还是这个话，我们自己曾经也是这样，所以应该体会这样的弟兄姊妹，甚至连我们自己现在有时候也是这样的，没有那个功夫去研究分析别人说啥办啥到底啥意思，就愿意轻率的做判断，所以要来去体谅大多数的教会就这么孤独这么孤僻，我们还是应该团结， 我相信有时候喜欢讲话很伤人很得罪人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个人觉得大多数他们还是爱主的，他只是比较耿直和缺乏一些见识，还是要跟他们彼此相爱的。即便你骂我是卖耶稣的假先知，我也不会跟你割席的，还是要愿意同在一处，一同来敬拜主。第二种才是真的要提防的，就是金牛教，是吧？诱惑你拜金牛的、拜假神的那些匪类、假先知、说梦话的、魔鬼的差役，这样的人，我原来想说他是少数的，现在我都没有底气这么讲话，我不知道是不是少数，可能在某一种情况下，有可能多数都会被盗，所以我也不说人数了，我就说这三种吧。第一种是这种见识不太清，但是他至少还知道不拜假神。第二种是引诱你拜假神的，魔鬼的仆役，让你去拜自为列国的神，就是你素来不认识的神。这说的是谁我们都懂。第三种是什么人呢？我觉得就是不是第一种也不是第二种的那种人，这样的人可能才是真正的大多数，就是沉默的大多数。第一种愤愤不平的总爱攻击骂人的，他既骂拜金牛的，他也骂教会里他认为他看不惯的，是这样的人。第二种人呢，谁也不骂，可和气了，可好了，天天是苦口婆心的劝你去拜金牛去，去拜假神去，可善意了，可宽容了，对吧？可包容你了，可为你着想了，这是第二种。但是第三种，我觉得就是在这两种之外的，我个人觉得还是大多数沉默的人。不过这个沉默的里边也有不沉默的，我觉得我自己啊，曾经就是第一种人，现在就是第三种人里边的不沉默的那种人，因为我的使命就是要讲话，所以我的祷告就是第三种和第一种能够团结起来，共同警惕二，是吧？第二种金牛教的，是吧？这样的。这个可能你听的不是很清楚，让我再举一个例子。当然我举这个例子的本身就有可能被我们可爱的也有点耿直的第一种的弟兄姊妹骂，是吧？就是路易斯 CS 路易斯，是吧？他写过一个纳尼亚传奇，里边有一本叫做凯斯宾王子，我不知道看过有还有电影吗？这个是拍过电影的，对吧？就是说这个凯斯宾王子的父亲是正统的君王，然后父亲死后他年纪幼小，结果他叔叔就执政了，然后呢叔叔说将来我还是把这个王位传给你，因为叔叔没有后裔。结果后来有一天叔叔家生了个儿子，他的这个老师凯斯宾的老师就告诉他，你赶紧跑，你杀身大祸临到了，果然也被他说中了。你可想而知，不用分析为啥会杀身之祸临到，对吧？啊，跑了，后来呢又回来去要夺回他该有的这个位置，打掉这个暴君米洛兹。跟着凯斯宾王子回来的这个很有意思，这支军队凯斯宾王子当然是领导了，然后苏珊了这几个穿越回过去的朋友是他重要的干将，对吧？元帅，他还有一支力量叫做半人马什么什么的，对吧？然后他这支自由联军，那要是搞个阅兵式，那是千奇百怪的，那真不是绝对踢不了，都长得都不一样，都不是一种人种，都不是一个物种，是吧？然后那个书里边写的很有意思的，就在明天要打了决战了，今天晚上的战前会议，这个肥熊的三兄弟说，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是现在要搞一个宴会，大家先吃饱，至于开会了作战准备，这个等一会儿再说嘛，酒足饭饱了再说，甚至推到明天也可以嘛。然后那些老鼠骑士，就那个雷佩基普那些人，就群情激昂说，吃什么饭开什么会都不用干就是了，赶快打。他是这种想法，今天晚上就要连夜攻入米洛兹的城堡，是吧？把他灭了。而松鼠兄弟说，咱们边吃边聊嘛，同时宴会和议会同时开，边吃边讨论怎么打仗嘛，是吧？鼹鼠家族说，别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打仗之前要在敌方那个草坪周围先挖一条战壕出来， 他们擅长挖洞是吧？然后这个伴阳人说，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是现在先来一场庄严的跳舞的一个仪式。老乌鸦比较同意熊，说大会开那么长时间，晚饭之前根本就开不完，还是应该先吃饱了再说。但是吃饱之前，我想在大家面前做一个简短的致辞，是吧？这是乌鸦讲说的。反正最后很有意思，就是凯瑟琳王子和他的主力半人马军团统统否决这提议，是吧？该开会就开会，该吃饭吃饭，明天打仗。这里边还有一群人比较有意思，叫做矮人。矮人为数众多，性情比较固执。你要是了解说魔戒啦、纳尼亚传奇西方的这个设定，你都应该能想象到我说矮人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形象，对吧？很有力量，但是他思想比较单纯，很正直也很固执。他们其实也不见得能看得上半人马拉包括凯斯宾这些人，他很瞧不上你的，觉得你可能都不够圣洁，分别为圣。但是他同样也仇恨食人魔啦、弥若兹啦这些人，更仇恨那些暴君，更加与那些人势不两立，所以他们也站到了自由联军这里边。他再跟你不对付，他也不会跟食人魔同流合污的，就这个意思。这叫做矮人。所以呢，你发现这个看起来乱糟糟的一大群，就叫做自由人的盟军，是盟友。其实自由的意思和特色就叫乱哄哄，他就是不能全场跟你一起整齐划一，是吧？他就是乱哄哄的。但大家的共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一同的仇敌是食人魔，是米若兹，而不是这个跟你不太一样的盟友，那是你的盟友，不是你的敌人。所以我的意思，我不知道大家，我相信已经清楚了，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和教会，他只是跟你观点不同，宗派不同，是吧？一些事情的看法不同，因此他说的话很激烈，甚至很伤人。他跟你的什么文化使命观不同，政教观不同，职场观不同，婚恋观不同，但是他仍然有可能和你是真正的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随便的给这样的盟友扣上个假先知的帽子，甚至异端什么的，要灭人家。但是我也必须很遗憾的指出，确实有这里边矮人军团里比较正直又固执的弟兄姊妹喜欢给我们扣这个帽子，这里就要接纳和包容了。但是那种貌似跟你各种观都一样，那三观跟你老吻合了，那五官都快跟你吻合了，是吧？但是却实质上说一千道一万，讲的话又好听，人又体面，看着又正派，又大气，又随和，又善良，又笑容满面，说的话又有能力，又有应验，说一千道一万，他的目的就是要引诱你拜假神拜金牛。如果是这种，也就是刚才说的那种二，对吧？一定要认出他们来，果断的拉黑，从你的共同体当中赶出他们去，这就是这经文应该有的应用。让我打一个更具体点的比方，假设说过年大家放假回家了，在你所在的城市，咱们是叫做长老会，对吧？这个官那个官那个官那个官，讲很多官，我们三观比较吻合。假如在你的城市里边只有两个教会给你选，一个就是这种比较像固执孤僻的这种家庭教会，一个就叫做各种官都跟你一样，自称都是改革宗的三字教会，你还是要去那个家庭教会，而不是去那个什么官都跟你一样的教会。这样你就明白我到底想说什么，对吧？所以这就叫做三一联合，一起反二，就是这个做法，对吧？我们可能是三里边，也许你多学了一些，多对历史、教会历史和宗派的历史、信仰的历史有所了解，见识的广博一点，但不需要以此自傲，因为你从前也是第一种人。但现在的重点不是去掰扯那些个细节，那些不重要的方面。所以我们今天的结论就叫做三一联合，一起反二。但是要认清假先知，真的细细查考之后，那是异端，是要引你去听另一个福音，是要你否认耶稣为头的，你要除教务尽。 但是对于那种真信徒，即便各种细节的次要的教义和看法跟你不太一样的，一定要极尽的包容。这就是我们想要提出的和要拥有的。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中国这样一个自古以来其实是最背逆你的地方，却兴起和拣选了许多你的儿女。我们必须承认，这许多你的儿女，他们所属的教会，他们所持守的一些信仰的特色并不一样，他们的表现的做法也不尽相同。但是我们仍然相信，你的旨意是要这些真正愿意敬拜你的信徒，你的儿女在主里合一。主啊，求你在我们当中兴起这有分辨力的教会和信徒，使我们真的是可以认出那真正的有诱惑力的说梦话的假先知，而不是去随意判断我们的弟兄姊妹，随意的给我们的弟兄姊妹扣上这样异端和假先知的帽子。主啊，这种分辨的智慧我们深信是唯独那圣灵浇灌给谁，谁才能有。主啊，帮助我们领受这样的能力和恩赐，更帮助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最大的爱心来看待这一切的事情。主啊，让我们是靠着三一真神的能力来抵挡这一切诱惑我们去拜那素来所不认识之神的假先知和他们的梦话谎言。主啊，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的使命，晓得自己在今天这世代、这国度、这地方当做怎样具体的事，爱怎样具体的人。主啊，愿你恩待我们，怜悯我们，怜悯中国这国度中的属你的真教会。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读关于奉献回应的经文，哥林多后书9章6到8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好，我们等待的时间来唱《紫袍金冠》。
歌颂救主恩爱。